郭公，字仲孙，颍川阳翟人，家族世代为官。父亲郭弘，沿袭小杜律。太守寇寻任用郭弘为爵曹院，审理案件长达30年，执法公平。凡是被郭弘判决的人，退下后没有怨恨之情，郡中百姓将他比作东海愚公。郭弘95岁时去世。郭公年轻时继承父亲学业，教授学生常常有数百人。后来担任郡吏，被公府征召。永平年间，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，其都尉秦鹏任副将。秦鹏在另外的驻地擅自依法杀人，窦固上奏秦鹏专权擅杀，请求诛杀他。显宗于是召集公卿朝臣评议秦鹏的罪行。郭公因通晓法律，被召入朝参与评议。评议者都赞同窦固的奏请，唯独郭公说依据法律，秦鹏有权处斩犯人。皇帝说军队出征，校尉统一受主将管辖，秦鹏既然没有抚越，怎能擅自杀人呢？郭公回答说，统一受主将管辖是指在本部军队中，如今秦鹏单独领军别驻，情况与此不同，军事行动瞬息万变，不容许事先禀告主将。况且汉朝制度，其己就相当于抚越，依据法律不应判罪。皇帝听从了郭公的意见。又有兄弟共同杀人，但罪责没有明确归属。皇帝因兄长不加管教弟弟，所以判处兄长重刑而减免弟弟死刑。中常侍孙章宣读诏书，误说兄弟二人都判重刑，尚书上奏孙章假托诏命，罪当腰斩。皇帝又召见郭公询问，郭公回答孙章应判罚金。皇帝说孙章假托诏命杀人，为何说是罚金？郭公说法律有故意和过失之分，孙章传命错误，在事情上属于过失，过失者依法量刑较轻。皇帝说孙章与囚犯是同县人，我怀疑他是故意的。郭公说周到如砥，其直如矢，君子不欲先怀疑他人欺诈。君王效法天道，判刑不能曲解法律来迎合私意。皇帝说好，升任郭公为廷尉正，后因犯法被免职。此后三次升迁，元和三年被任命为廷尉。郭公家族世代掌管法律，致力于宽厚公平，等到主持司法审理案件，多依据怜悯宽恕的原则，于是条列41条可以从轻处罚的重罪条文上奏，这些建议都得到施行，写入法令。章和元年，大赦天下在押囚犯，四月丙子日以前判处死刑的减罪一等，不加吃刑，发配京城，但诏令不涉及尚未被发觉的逃亡者。郭公上密封奏章说，圣恩之所以减死罪，让罪犯戍边，是重视人命。如今死罪逃亡者不下万人，又自大赦以来捕获的很多，但诏令没有涉及，都应当从重论处。臣以为天恩无不当敌宽宥，死罪以下的犯人都得以重生，唯独捕获的逃亡者不能沾恩。臣认为大赦前犯死罪而关押在大赦后的，可以都不加吃刑，发配京城，以保全人命，有益于边境。肃宗认为好，立即下诏赦免。郭公上奏审理案件的法律条文，使许多人得以保全存活。永元六年，在任上去世。次子郭志也通晓法律，官至南阳太守，为政有声誉和政绩。弟子郭振。郭振，字桓忠，年轻时继承家业，被太尉府征召，两次升迁，延光年间任尚书。等到中黄门孙承诛杀中常侍江京等人，拥立济阴王，郭振率领羽林军击杀魏魏严谨，从而成就大功，事迹记载在《宦者传》。再次升迁为尚书令。太傅三公上奏郭振冒犯白刃，亲手剑杀贼臣，奸党被消灭，宗庙因此安宁，功劳可比刘璋，应当赐予显爵和封地，以激励忠贞。于是封郭振为定隐侯，10邑2000户，任命为河南尹，转任廷尉，被免职。永建四年，在家中去世。下诏赐给穆弟，长子郭贺应当承袭爵位，却让给小弟郭，时而自己逃走。过了几年，诏令大鸿胪下文各州郡追查，郭贺不得已才出来接受封爵。多次升迁，又官至廷尉。等到郭贺去世，顺帝追念郭振的功劳，下诏赐郭振谥号为昭武侯， 郭贺谥号为成侯。郭贺的弟弟郭真也因精通法律，官至廷尉。郭真的弟子郭喜年轻时通晓家业，兼好儒学，有名望声誉，延熙年间也担任廷尉。建宁二年接替刘宠任太尉。郭喜的儿子郭弘官至司隶校尉，封成安乡侯。郭氏从郭弘以后几代都传承法律，子孙中有一人官至三公，七人任廷尉，三人封侯、刺史、二千石。侍中、中郎将有二十多人，侍御史、正、监、平等人很多。顺帝时，廷尉河南吴雄，字季高，因通晓法律，审理案件公平，从孤寒的宦官出身，官至司徒。吴雄年轻时家中贫困，母亲去世，他选择别人不用的地方埋葬。丧事从简办理，不问时日，巫者都说会招致灭族，但吴雄不顾忌。到他的儿子吴兴、孙子吴公三代任廷尉，成为法律名家。当初肃宗时，司隶校尉下邳赵兴也不顾忌讳，每次进入官舍就修缮馆舍，移动穿凿改建，故意触犯妖禁。而他的家人爵位俸禄更加丰厚显赫，官至颍川太守。儿子赵俊任太傅，以才能气量著称。孙子赵安世任鲁相，三代都任司隶校尉，当时人称其兴盛。桓帝时，汝南有陈伯敬，走路一定端正步伐，坐着一定端正膝盖，呵斥狗马，始终不说死字，眼睛看到的东西不吃他的肉，行路听到凶事便解开车马停留，回家时如果触犯规矩就寄宿在乡亭中。年老后身体迟钝，不过被举荐为孝廉。后来因女婿是逃亡的官吏，太守邵逵发怒杀了他。当时没有忌讳禁忌的人多以此为证。论曰，曾子说，君主失去道义，百姓离散很久了，如果得知他们的实情，就应哀怜同情而不要高兴。不高兴于得知实情，就能产生宽恕之心，宽恕之心产生，就可以寄托是非曲直了。贤人君子审理案件，必定以这个为根本吧。郭公从左史起家，大小案件一定亲自审查，推究他公平量刑，审慎断案，大概接近于不要高兴吧。至于推己及人，平抑事物，舍弃表面现象而探究实情，法家才能延续于世，大概由此而来吧。陈宠，字昭公，沛国小人。曾祖父陈贤在成帝、哀帝年间因通晓律令任尚书。平帝时，王莽辅政，多改汉朝制度，陈贤内心不赞同。等到王莽借吕宽之事诛杀不依附自己的何武、鲍宣等人，陈贤于是叹息说，亦称君子看到事物苗头就行动，不等整天，我可以离开了。立即请求告老辞官。等到王莽篡位，征召陈贤任掌寇大夫，陈贤称病不肯应召。当时三个儿子陈参、陈封、陈清都在位，于是让他们全部辞官，父子一同回归乡里，闭门不出，仍然沿用汉朝的祖祭和腊祭。有人问其原因，陈贤说，我的祖先怎会知道王莽的腊祭呢？后来王莽又征召陈贤，陈贤于是称病重，于是收集家中的法律文书都藏在墙壁中。陈贤性情仁慈宽厚，常常告诫子孙说，为他人议定法条应当依据从轻的原则，即使有百金之力，也千万不要对人施用重法。建武初年，陈清的儿子陈宫任廷尉左监，早年去世。陈宫生陈宠，通晓家业，年轻时担任州郡吏，被司徒鲍玉府征召。当时三府院属专好交游，以不肯处理事务为高尚。陈宠常常批评这种做法，独自勤心于政务，多次向鲍玉陈述当前应当做的事。鲍玉认为他才能很高，转任他为辞曹，掌管天下御讼。他所公平判决的案件，无不使众人心服。当时司徒府的辞讼久得达数十年，事类混杂错乱，容易轻重不公，不良官吏得以从中舞弊。陈宠为鲍玉撰写了辞讼笔七卷，判决案件的科条都按事类编排。鲍玉上奏朝廷，此后公府奉之为法。三次升迁，肃宗初年任尚书。当时沿袭永平年间的旧例，吏治崇尚严厉，尚书决断事情大多偏重。陈宠认为皇帝新即位，应当改变前代的苛刻习俗。于是尚书说，臣听说先王的政事 奖赏不越分，刑罚不滥用，与其不得已，宁可奖赏越分也不滥用刑罚。所以唐尧著尧典说，因过失犯罪就赦免。周公作告诫说，不要错断庶民的狱案。伯夷的典志说，敬慎五行以成就三德。由此说来，圣贤的正事以刑罚为首要。以往断案严明是用来威吓惩治奸邪之人，奸邪既已平定，必定应当用宽厚来辅助。陛下即位，大抵遵循此意，多次下诏群臣弘扬宽和，但有关部门的官员未能完全尊奉，典型用法仍然深刻。断案者急于施用鞭杖酷烈的痛苦，执法者烦于诋毁欺诈放纵滥交，有的假公济私，逞威作福。为政好比张设情色，大贤太急，小贤就会断绝。所以子贡非难臧孙的严酷法令，而赞美郑子产的仁政。诗经说，不刚不柔，施政宽和。如今圣德充满天地，应当遵从先王之道，荡涤凡科的法令，减轻鞭笞之刑，以救助众生，保全广大智德，以顺应天心。皇帝敬重并采纳了陈宠的建议，每件事物求宽厚。后来于是下诏有关部门废除钻凿等残酷的刑律，解除妖恶的禁令，去除文治之罪的请验50多件，定诸于法令。此后民间和平屡次出现祥瑞。汉朝旧历断案上报重刑，常在冬季三个月里进行，这时皇帝开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。元和二年，干旱，长水校尉贾宗等人上言，认为断案不在整个冬季三个月，所以阴气微弱，阳气发泄，招致旱灾，问题就在这里。皇帝将他们的言论交给公卿商议。陈宠上奏说，冬至节气，阳气开始萌生，所以十一月有兰、射干、云、栗等草木应时而生。时令说，各种生物萌动，使身体安宁。天以此为岁首，周朝以此为春天。十二月阳气上通，野鸡鸣叫，母鸡孵卵，地以此为岁首，阴朝以此为春天。十三月阳气已至，天地已经交合，万物都出生，冬眠的虫子开始活动，人以此为岁首，夏朝以此为春天。三微成柱，以通三统。周朝以天圆，阴朝以地圆，夏朝以人圆。如果在这时行刑，那么阴周的岁首都应当流血，不合人心，不合天意。月令说，孟冬之月，催促审理案件，不要滞留罪犯，表明大刑都在立冬进行。又说，仲冬之月，身体要安宁，事物要清静。如果施以威怒，不可称为安宁；如果施行大刑，不可称为清静。议论者都说，干旱的缘由罪过在于改律。臣认为因周断案不在三危之时，而教化达到康平，没有灾害。自元和以前都用了整个冬季三个月，而水旱异象常常为患。由此说来，灾异自有其他应验，不在于改律。秦朝施行暴政，四季都行刑，盛旱初兴改为简易。萧何草创律令，秋季最后一个月判决囚犯都避开立春之月，而不计天地之正，二王之春，实在颇有不妥。陛下探幽熹微，允之其中，革除百年的过失，建立永年的功业，上有迎承天意的恭敬，下有奉行三微的恩惠，稽考春秋之文，符合月令之意，圣功美业，不应中途怀疑。奏章呈上，皇帝采纳了，于是不再改变。陈宠性情周密，常称人臣之意，苦于不畏惧谨慎。自从在枢机之位，辞退门人，拒绝之友，只以公家之事为重，朝廷器重他。皇后弟弟侍中窦宪推荐真定县令张陵任尚书，皇帝以此询问陈宠。陈宠回答，张陵虽有才能，但平素行为贪浊。窦宪因此深深怨恨陈宠。张陵最终被任用，却因贪赃犯罪。等到皇帝去世，窦宪等人掌权，常怀恨陈宠，于是禀告太后，让陈宠负责丧事，想借机重伤他。黄门侍郎鲍德一向敬重陈宠，劝说窦宪的弟弟夏阳侯窦归说，陈宠侍奉先帝，深被信任任用，所以长久留在台阁，赏赐有殊。如今不蒙中能之赏，却计较细微的原因，实在有伤辅政宽容之德。窦归也好事，深以为然， 所以陈宠得以出任泰山太守，后来转任广汉太守。西周豪强兼并，官吏多兼贪，诉讼每天有上百起。陈宠到任，先用梁吏王焕、邢贤等人作为心腹，诉讼者日益减少，郡中清静整肃。在此之前，洛县城南每逢阴雨，常有哭声传到府中，持续几十年。陈宠听说后怀疑其中缘故，派吏员巡行查访，回来后说，世道衰乱时，这里地下多有死亡者，而骸骨不得埋葬，或许就在这里。陈宠凄然哀叹，立即下令县里全部收敛埋葬，从此哭声断绝。等到窦宪任大将军征讨匈奴，公卿以下及郡国无不派遣吏员子弟奉献财物，而陈宠与中山相汝南张琛、东平相英顺坚守正道不阿附。后来何帝听说，提拔陈宠为大司农，张琛为太仆，英顺为左冯翊。永元六年，陈宠接替郭公任廷尉，性格仁慈宽厚。等到任司法官，多次审议疑难案件，常亲自上奏，每每附会经典，务求从宽，皇帝总是听从，救活的人很多。那种深闻周纳，刻薄必正，于此稍衰。陈宠又校对律令条法，将超出府刑的部分去除。我听说礼经有300条，威仪有3000条，所以府刑中死刑有200条，五刑的条目有3000条。礼所废弃的正是刑所采纳的，违背礼就进入刑，二者互为表里。现在的律令中死刑有610条，耐罪有1698条，赎罪以下有2681条，比府刑多出1989条，其中死刑多出410条，耐罪多出1500条，赎罪多出79条。春秋保前图说，王者每300年要改革一次法令。汉朝建立以来已经302年，法令逐渐增加，苛条没有限制。而且律令有三家，说法各不相同。应该让三公廷尉共同审定律令，符合经义的部分可以保留死刑200条，耐罪和赎罪2800条，总共3000条，全部删除其余部分与礼制相应，以此改变万民的视听，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美好境地，流传万世。这些建议还没来得及施行，就因为卷入诏狱官吏与囚犯勾结的事而被判罪。皇帝下诏特别免去刑罚，任命为尚书，后升任大鸿胪。郭宠历任两郡太守和三公九卿之职，所到之处都有政绩，被当时人称颂。十六年，接替徐房任司空。郭宠虽然传授法律，但也通晓经书，奏议温和纯正，被称为称职的宰相。在位三年去世，由太常南阳人尹勤接替任司空。尹勤字叔良，笃厚好学，隐居在人群之外，荆棘长到家门，当时的人看中他的节操。后来因参与决策立安帝，被封为福亭侯，食邑500户。永初元年，因雨水伤害庄稼，被册令免爵，回到封国。因病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撤销。郭宠的儿子郭忠，郭忠字伯史，永初年间被征召到司徒府任职，三次升迁任廷尉正，因才能出众而有声誉。司徒刘凯举荐郭忠通晓法律，因被位机密要职，于是提拔为尚书，让他掌管三公曹。郭忠自认为世代执掌刑法，用心致力于宽大详审。当初父亲郭宠在廷尉时，曾上奏请求删除汉朝法律中超过府刑的部分，没有施行，到郭宠被免官后就搁置了。而苛刻的法律逐渐繁多，百姓不堪忍受。郭忠大致依据郭宠的意图，上奏了23条，作为绝世笔，以省去请示裁决的弊端。又上奏请求废除宫刑，解除赃吏三代禁锢的规定。狂逸之人杀人，可减轻处罚。母子兄弟之间互相代死，允许代替，赦免被代替的人。这些建议都得以施行。到邓太后去世后，安帝开始亲自处理朝政。郭忠认为刚执政之初应该征聘贤才，以帮助宣扬教化，多次上书推荐隐逸之士和正直之人，如冯梁、周谢、杜根、程义士等人。于是公车府以礼征聘冯梁、周谢等人。后来连续发生灾疫，皇帝下诏举荐有道之士， 公卿百官各自呈上密封奏章。郭忠认为诏书已经开放谏争之路，担心进言的人必然多机切，或许导致不能容忍，于是上书预先开阔皇帝的胸怀。我听说人君有山泽般宽广的胸怀，能接纳恳切正直的谋略，忠臣尽忠贞不阿的节操，不怕逆耳之言带来的祸害。因此高祖容忍周昌杰纣的比喻，孝文帝赞赏元盎人志的讥讽，武帝采纳东方朔宣室的规正，元帝宽容薛广德自刎的恳切。从前晋平公问书相，国家的祸患哪个最大，回答说，大臣看重俸禄而不极力进谏，小臣畏惧获罪而不敢说话，下情不能上达，这是最大的祸患。平公说好，于是下令，我想禁用善言，有来进谏而受阻不能上达的，处死。如今圣明的诏书推崇高宗的美德，发扬宋景公的诚意，归咎则己，咨询群臣百官。进言的人看到杜根、程义士等人新晋受到表彰录用，显赫地位列二台，必然闻风响应，争相恳切直言，如果有好的谋略和奇异的计策，应该立即采纳使用。如果像管窥之见胡乱指责，即使苦口逆耳不符合事实，也应悠游宽容，以显示圣朝没有忌讳的美德。如果有道之士对策回答优秀的人，应加以审阅，特别升迁一等，以广开直言之路。奏章呈上后，皇帝下诏任命有道高帝士沛国人师言为侍中，师言后来官至太尉。常侍江津、李润等人都被封为列侯，共同执掌权柄。皇帝又喜爱信任阿母王胜，封他为野王君。郭忠内心忧惧愤懑，却不敢直谏，于是作近身先声论来讽谏，文章太长，所以这里不记载。自皇帝即位以后，连年遭遇灾荒，百姓流离失所，盗贼同时兴起，郡县互相掩饰隐瞒，不肯纠举揭发。郭忠独自为此忧虑，上书说，我听说轻视重的开端，小事大的源头，所以堤坝溃于蚁穴，气息泄于针芒。因此明察的人谨慎对待细微之事，智慧的人洞察征兆。上书说，小的不能不加惩治。诗经说，不要放纵诡诈之人，以约束不良之徒。这是为了崇尚根本，杜绝末流，深思远虑的道理。我私下看到元年以来，盗贼接连发生，攻打廷议，抢劫掠夺，杀伤很多人。穿墙偷盗不禁绝，就会导致强盗。强盗不断，就会发展为攻城之道。攻城之道成群，必然产生大奸。所以追捕逃亡的法条是法令所急需的，至于给盗贼提供饮食，罪至死刑。而近来以来，没有人以此为忧。州郡都捕松懈，掌吏防御不严，都想猎取虚名，把盗贼问题当作负担而忌讳。即使有所发现，也不致力于澄清。甚至有逞威滥怒，使无辜者横尸，或者连坐邻里，辗转摊派复敛，或者跟随利益追捕，在路上惶恐不安，因此被盗之家不敢申告，邻里互相压制，甚至拿出私财来赔偿损失。那些罪行特别显著，无法掩盖的，才肯揭发。衰败的苗头逐渐发展，于是成为习俗。盗贼杀人的罪责都是由此而来。前年渤海人张伯禄的事，可以作为最深刻的警戒。翻车的轨迹就在不远。这是失去末流，追求本源的问题。应该修订增补旧的法律，以防备将来之事。从今以后，强盗被上官或其他郡县纠举察觉的，第一次发生，该部吏都要依法处置，县尉降职一等，县令长罚3个月俸禄赎罪。第二次发生，县尉免官，县令长降职一等。第三次以上，县令长免官，就可以撰写科条，拟定诏文，严厉敕令刺史，严加纠察处罚，希望以猛济宽，震慑奸邪之人。近来夏末大暑，而阴阳不协调，寒气错时，谁勇成灾？上天降下变异，必然有其原因。所举荐的有道之士，可以测问国家政务要紧之处，王室的过失，让他们说明气候失调的意义。希望有正直之言来承应上天的告诫。元初三年有诏书，大臣可以服3年丧，服丧期满后回任原职。郭忠因此上言，孝宣皇帝就令规定，百姓从军屯田即给官府服役的， 祖父母去世未满三个月都不征发徭役，让他们得以办理丧事，请求依照这个制度。太后听从了。到建光年间，尚书令祝讽、尚书孟布等上奏，认为孝文皇帝制定了简约礼制的制度，光武皇帝废止了告假归丧的规定，垂训万世确实不可改变，应该恢复建武年间的旧礼。郭忠尚书说，我听说孝经从爱亲人开始，以哀戚结束，上自天子，下至庶民，尊卑贵贱道理都是一样的。父母对于子女同气一息，从一体中分开，三年才脱离怀抱。先圣根据人情而制定礼节，丧服二十五月，因此春秋记载大臣有大丧，国君三年不召唤到他的门口，民子虽然系着麻袋服侍公家事务，以赴国家急难，但退朝后就让位以尽私恩，所以说国君派遣他是不对的，他这样做是合理的。周氏衰微，礼制失序，了额的作者作诗自伤说，凭空了是雷的耻辱，意思是说不能尽孝道的人也是君上的耻辱。高祖承受天命，萧何创立制度，大臣有告假的条文，合乎表达哀忧的意义。建武初年刚经历大乱，各种国家政策多趋向简易，大臣既不能告假，而众官营谋俸禄，顾念私利，很少遵循三年之丧来报答养育之恩的，礼仪方面实在有所损害。大汉的兴起虽然承接衰败的局面，但先王的制度逐渐得以施行，所以吉田之礼兴于孝文帝，孝廉的贡举发端于孝武帝，郊祀的礼仪定于元帝、成帝，三雍的秩序完备于显宗，大臣服满丧制完成于陛下，圣公美业没有比这更崇高的。孟子说过，尊敬自己的老人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，爱护自己的孩子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孩子，天下就可以在掌中运转。我希望陛下登高北望，以思念甘霖的心情揣度臣子的心意，那么天下人都能得到合适的位置。宦官们认为这样做对自己不利，最终搁置了郭忠的奏议，而采纳了祝讽、孟布的建议，于是写入法令。郭忠因资历长转为仆射，当时皇帝多次派遣黄门常侍和中使伯荣往来甘霖，而伯荣倚仗宠爱骄横傲慢，所经过的郡国没有不迎接礼拜的，又赶上阴雨连绵，河水泛滥，百姓骚动。郭忠上书说，我听说职位没有合适的人，那么各种事务就会失去秩序，各项事务失去秩序，那么政事就有得失，政事有得失就会感动阴阳，妖异变化相应发生。陛下每次招引灾祸归咎自己，不责罚臣下主管部门，臣下主管部门倚仗恩宠，不认为有责任，所以天心未得满足，阴阳失调频繁来临，青州、冀州一带淫雨成灾，河流泛滥，徐州、泰山之滨海水涌溢，兖州、豫州蝗虫滋生，荆州、扬州稻谷欠收，滨州、凉州羌戎叛乱，加上百姓不足，国库空虚，从西到东织布机上的梭子都将空了。我听说红范武士第一是貌，貌要恭敬，恭敬就导致肃静，貌有伤就会导致狂乱，而招致长雨。春秋时期的大水都是因为君上威仪不庄重，临朝不严肃，臣下轻慢，贵姓专权，阴气强盛，阳气不能控制，所以造成淫雨。陛下因不能亲自侍奉孝德皇的元庙，接连派遣中使去甘霖致敬，牛车马车相望于道路，可以说是孝顺至极了。然而我私下听说，使者所过之处威势显赫，震动郡县，王侯二千担甚至为伯荣独自在车下跪拜，礼仪体制僭越，等同于君主。长吏惶恐害怕被谴责，有的挟取谄媚以求自保，征发民夫修整道路，修缮停船驿站，储备大量物资，征发劳役没有限度，老弱相随，动辄上万，贿赂使者的仆从每人几百匹绢帛，百姓跌倒在地呼嚎叹息，无人不捶胸痛心。河间王作为叔父之属，清河王有灵庙的尊严，以及执掌符节的大臣都悲屈地为伯荣在车下屈节，陛下不过问，必定认为陛下希望他们这样做。伯荣的威势重于陛下，陛下的权柄在臣妾手中，水灾的发生必定由此而起。从前韩嫣依托覆车之城接受驰骋视察的使命， 江都王误行一拜之礼，而韩嫣就受到腰斩的刑罚。我希望英明的君主严格保持天子的尊严，端正乾纲之位，大小执事都任用贤能之人，不应再让女史干扰政务。重新考察左右之人，难道没有实显那种泄露机密的好贤？尚书的禁言，难道没有赵昌那种诬陷郑崇的欺诈？公卿大臣，难道没有朱伯那种阿附傅太后的援引？外戚近亲，难道没有王凤那种陷害王商的阴谋？如果国政一切由帝王命令决定，王室每件由自己决断，那么下属不能逼迫君上，臣子不能干预君主，常与大水的灾害必定会停止，四方的各种怪异就不能危害。奏章呈上后未被理会。当时三府权力轻，机要事务专为给尚书，而灾异变故就严厉责罚罢免三公。郭忠认为这不是国家的旧制。尚书进谏说，我听说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，所以三公被称为种宰，王者以特殊的礼敬对待他们，在车上要下车，在御座前要起身，入朝则参与应对议论政事，出朝则监察督责是非。汉朝旧例规定，丞相所请求的没有不听从的。如今的三公虽有虚名而无实权，选举诸赏一切由尚书决定，尚书被信任重于三公，衰败以来这种状况已经很久了。我内心常常独自不安，所以临事战战兢兢，不敢贸然有所新造，又不敢苟同僚属的意见而谬误的平定法令。然而诽谤之言日益传入耳中，罪该万死。近来因地震罢免了司空陈包，如今有灾异，又想严厉责备三公。从前孝成皇帝因妖心守心，把罪责转移给丞相，让奔力劝说方敬，方敬自杀，最终没有蒙受上天降福，反而违背了宋景公的仁德。所以知道是非之分是很清楚有归属的。右尚书决断事情大多违反旧典，定罪无法依据，以欺骗为先，文辞苛刻，言语丑恶，违背章程法令，应该责求其用意，有害的不要听从。上顺国家典制，下防止擅自赏罚，把方圆放在规矩中，用衡石称量轻重，这确实是国家的典常，万事的法则。郭忠的意图常常在于包崇大臣，以礼对待下属。九卿有病，派使者去慰问，加赐钱帛，都是郭忠建议奏请的。不久升任尚书令，延光三年被任命为司隶校尉。纠正中官，外戚的宾客尽信之人惧怕他，不愿让郭忠在京城。第二年出京任江夏太守，又留任尚书令，后患病去世。起初太尉张宇、司徒徐房想要与陈忠的父亲陈宠联名上奏，请求追封河西皇后的父亲护羌校尉邓训。陈宠认为前代没有奏请此类事情的先例，据理力争了好几天，却未能改变他们的意见，只好听从了梁府、太尉府和司徒府的建议。等到邓训被追加了封号和谥号，张宇和徐房又约好陈宠一起派儿子向虎贲中郎将邓志送礼，陈宠没有答应，邓志因此心中不满，所以陈忠在邓氏家族中一直不得志。等到邓志等人失势败亡，众人大多怨恨他们，而陈忠却多次上书构陷并坐实了他们的罪过，还进一步诋毁弹劾大司农朱宠。顺帝被废为太子时，各位名臣来历、祝逢等人守在宫门前极力见争，当时陈忠担任尚书令，与各位尚书又一起上奏弹劾他们。等到顺帝即位，司隶校尉于许追查并上奏陈忠等人的罪过，当时的人都因此讥讽他们，论说陈公、陈宠担任司法官员时审理案件尽量宽缓死刑，辅佐右主时正直而不僭越恩宠，可以说是具有宰相的气量了。陈忠能够继承他的风范，也大致称得上是明察谨慎地使用刑罚而不羁押案件，但他放任狂妄轻易杀人，并允许父子兄弟之间可以互相替代受死，这是极大的错误。这样一来，不善的人多有侥幸，而善良的人却常常代替他们承受祸患，进退都无所适从了。赞词说，陈宠、郭公掌管刑法，人们依赖他们的公正。陈宠怜悯枯骨，亲自根据情理判决，陈忠用刑详审周密，增减都有法度，传至子孙，既为公卿又有高位。